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欢迎收听是有毒，我是胡胡。今天坐到旁边的是已经上过我们应该两次节目的房方，然后一位新的嘉宾孟宪辉，艺术新闻的记者，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好。
大家好。
然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一位艺术家，是一位中国的艺术家。今天想聊的一本书呢也是我一直想聊的，而且这可能是我做这个节目以来第一次就是重新回头去看好几年前看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就是朱新建的《打回原形》。那这本书是我5年前看的，然后在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就一直想聊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当时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因为一个艺术家的书总的来讲我觉得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好看。然后呢问了做这期播客呢我又重新看了一遍，甚至就把他出的另外的一些这种书也翻过来看了一遍，依然觉得很好看。但是呢可能朱新建就像他在他生前一样就是一个很受争议的人物。那我们这期话题其实也是可能聊一聊我们三位各自对朱新建的看法。正式看聊之前我要再介绍一下，那房方新空间的画廊其实已经做过朱新建的展览，所以你是代表利益相关方
啊？对，就是现在先把话说前面然后这个有利益相关的话应该先事先声明是吧？
对。然后孟宪辉，我相信你对朱新建的看法应该是跟房方可能会不一样。
有可能。
对，然后我就是一个理中客。好的。那先请房方聊一下，就是朱新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吧。因为我知道就是他其实在艺术圈大家都知道，但是可能出了艺术圈之外不一定，可能大家见过他的画但不一定知道这个人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
我觉得我也很难定义他是一个什么人。我之所以感兴趣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而且他在他身上与当代职业艺术家的生存方式，与当代文化是什么，和与这个水墨传统相关的很多条线索，我觉得是交织在一起的。然后这些东西呢是我非常感兴趣，其实这些东西也是今天在世的艺术圈有必要继续探讨的一些话题。
那我稍微补充一点点基本的一些信息。他应该是1953年出生，然后其实已经在2014年去世了。
对，他是一个过世比较早的艺术家。
对，
当然他也是成名比较早的艺术家。他是一个50后。
对，
中国的50后是有相对共同的生活经历的，就是经历过这种文革的时代，经历过这种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个中国社会逐渐解禁，和很多这种无论是四旧重新复活，还是说西方文明传入中国这些，他们都是共同经历的。
而且他好像也是属于，他是南京人，而且他的主要的活动应该后来也是活动在南京，以南京为主。然后呢他
我觉得朱新建呢据我所知他是在南京长大，但是他应该有过插队生活嘛。在后来的话呢，实际上他很早就介入到一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画家寻找新的出路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有历史性的这个探讨的人群当中，所以他的这种艺术活动和社交就远远不止于南京。他和北京的联系就很近。然后再后来呢，他是在90年代去了巴黎。我们也知道巴黎最近刚刚过世一位黄永平先生，就是说巴黎实际上是中国的海外艺术家最活跃也是最有根基的一个群体。所以其实他在90年代以后，我觉得他也和这些人发生了很多关系。然后呢又在之后，在2000年前后吧，就是具体的年份我不是特别的记得清楚，然后又回到中国。所以其实他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是比较丰富，然后从这种不同的地区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话呢，我觉得他都有比较深入的一个体验吧。
我觉得重点是朱新建，我觉得最后他留给大家的一个印象就是画了很多这种所谓的 光屁股女人这样的一些裸体的画，然后甚至就变成他的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虽然他也画过很多其他的题材，但他好像最后他对自己的总结就是用一些齐白石或者是像徐渭那样的一些画法，再加一些西方的涂鸦的技巧，画了很多这种小尺寸的这种画了数量非常多非常多的这样的题材的绘画，以至于就是大家想起祖新杰就想起这些他的这种标志性的这种女人画，而且对于祖新杰的评价基本上围绕着这个题材。
嗯，
先聊一下，因为我们还是围绕这本书来聊吧，我们大家各自谈一下对这本书的看法。
嗯，
然后可以孟先辉你谈一下，就这本打回原形，因为他其实出了好几本书，但事实上打回原形应该是最后一本集大成的，把祖新杰的各种言论啊各种艺术的观念都收集在这本书里面了。
嗯，就是你会看到他在短短的就紧挨着的几章之间或者是几篇文章之间会反复的出现他类似比如说他推崇的人，比如说法常，然后到后边有什么提到宋徽宗，然后他又觉得齐白石啊之类的这几个人是一个集大成，
对，
然后他反复要提的是文人画，然后因为他是一个新文人画的代表，
对对，有这么一个
就是你能看到他的一个继承，就是他认同谁他喜欢谁，这一点可能也会体现在他的绘画当中。
嗯，
然后一个就是文人画，一个就是大写意。
那这本书给你的一个总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很像一个中年人在你跟前就唠唠叨叨的说一些，就是他可能像一个家常一样的语言，但是呢你又会感觉很亲切，所以就是哪怕不是艺术行业的人一般来看的话他会觉得一个很好进入。
嗯，
然后但是如果你是比如说是他讲的某一个体系里的，比如说长期在中国画当中或者是画院体系啊，或者是民间的这种不同的话，你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嗯，
那我接一下。
好，
对，我觉得呢就是他的这种行文方式是非常家常化的。
嗯，
这跟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文字来源有关系。
嗯，对，我特别想知道你了解他怎么。
我了解这个其实这里边好多文字不是他为了写书而写的，可能只是一个研讨会上的发言，是非常即兴的，也有可能是一段随笔啊，所以呢就是他不是为了写这书写的，这个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过世以后去进行了一次关于他的言论的汇编，所以读这书之前可能了解的这些文字的来源以后可能更好的理解他。当然这一点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在他很多也许只是一些即兴的发言当中你会看到很多闪光点，你会看到他对很多领域都有自己很独到的观点。我有一次把这个书里边某一篇文章截了几个屏发在朋友圈，其实这本书在当代艺术圈是很陌生的，就是是非常陌生的，就是你可以去问80后和70后甚至90后的艺术家，我们知道现在活跃的当代艺术家，我认为可能90%的人没有读过这书，非常可惜。因为这个所以我把那发上之后我收到了特别不可思议的回应，大家在那个碎片上的文字上面就闻到了这个味儿，就是这是一个观点非常犀利，而且他所表达的这些探讨的问题或者表达的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现实价值的。所以呢很快就有人就问我，很多人问我这什么书什么之类的，就是也验证了这一点。然后呢再回应就是刚才的一段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他非常感兴趣的这些画家，这也是我为什么感兴趣朱新建的一个原因，就是你刚才提到他是画这种所谓一些情色的甚至是不雅的这些题材，但是我自己看呢他是中国的这个所谓精英艺术，就无论是宋徽宗所代表的一种皇家的这种精英艺术，还是说由这个就是八大或者是这个金农所代表的一种这个
文人化
的这种，其实它都是中国的一个精英文化的一个范畴吧。我觉得朱新建是这个精英文化的一个
因为他反复在书里面全文都是提文人化嘛，他肯定是自以这种文人化的这样的一个继承者自居的，
没错。然后关于新文人化，其实在今天语境变了，大家对新文人化的很多理解都是非常有问题的。你知道关于新文人化 最早什么时候提出来的吗？
嗯，好像是八十年代是吧？八十年代，
我没有考据过，但是他应该是八十年代提出来的。
对，
因为谈朱新建很难绕开新文人画这个词，而新文人画在不同的阶段，它的含义已经被篡改过很多次了。
嗯，
我收藏过一个文献，这个是一特别好的说明。
嗯，
就是在2000年前后，
嗯，
我的师爷啊，也是刚刚给我授过课的一位先生，叫薛永年。
嗯，
薛永年当时订正为一本关于中国书画的一本书的样稿做这个订正的时候，他就发现，在2000年前后，大家对于新文人画就有很多误解了。
嗯，
比如说在那个时候，那篇那个原文，那个作者原文就提到新文人画，然后提到新文人画对于所谓雅和文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关系。
嗯，
这个薛先生就明确提出来这个里边的存在的问题。他说，新文人画实际上是追求的是俗，至少在表面上是要。是要从原来那种假正经里边要走出来，要走到一个不正经
题材的一个市井化。
对，而中国的文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就是给人的既有的印象也好，或者是那些作品的那些事实也好，使得2000年的时候，一个写美术史的作者写到新文人画，就把这逻辑给写拧了。
嗯，
只有像这个薛先生，他当年是经历过，他一看这个写的这不对呀，因为新文人画并不讲究雅的呀，他们其实是更要去追求俗的，或者在至少在形态上是这样的。
所以按你说法的话，其实新文人画首先还是一个更多的是题材上他们有一些共同的追求，或者是一些鲜明的特征，然后大家看到他们，比如说画，你在朱新建的那个画里面，你会看到，比如说那种什么什么自行车呀，那种现代化的一些东西啊，摩登女郎啊，它不是像古代的侍女那样的一些这样的题材。当然，它也会有一些古代的题材，但是是首先是在一个题材上。那其实朱新建的，就我再说一个我也是很主观的看法，就比如说以朱新建为代表的新文人画，始终就是他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们的作品始终在雅和俗的一个界限上。一不小心就落到雅的这边，一不小心就落到很熟的那边。就他们的作品，有的时候你会感觉就是雅的那种，觉得很高级。但有的呢，就突然觉得很俗。但是呢，又是同一个人画的，尤其是朱新建的作品，就会给我这种感觉。
你看到过他，你觉得真特别俗的作品吗？
嗯，这么说吧，我就是我见过他特别雅的作品。
你见过朱新建肯定是有很雅的作品，这个大家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是朱新建画那些看上去相当情色的东西，他给你的感觉是俗吗？给我的感觉肯定不是俗。
怎么说呢，可能我觉得不一定是俗，给我的感觉是有明显的年代感。就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八九十年代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题材。那时候我们经常，因为那个时候新文化的影响，它绝对不仅仅局限在一个水墨领域，它会影响到很多大众的层面，甚至我们经常在什么杂志上漫画上会看到类似的东西。所以呢，可能我的观感就是，我觉得那个年代很多很多人都会把画画成这个样子，也许是从朱新建开始，或者从他们那
不是也许
开始，
几乎
就是对，
确实是
朱
新建重新确立了一个他从那种民间，他从工艺美术，
对，
从插图，
对，
木板画里边寻求了一种形式上的因素，去定义了一个那个时候的一种国画趣味。
对，
然后但是这事儿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没看过齐白石，你看见的是潘家园画的那些齐白石风格的虾，然后你觉得特刺，然后你就对这产生了一个年代感和风格感上的一个印象，那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朱新建在这件事上就很像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不是他这种新创的风格就特别容易传染？反正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感觉那个年代确实太多人就画成这个样子。
我会觉得就是他对传统的继承其实非常明显，一个是他这个书，其实如果传统来讲他就是画语录，然后
对
石涛画语录啊，
对对，
各种画语录，
对，
然后
其实就等于现在他可能如果天天发朋友圈，就把朋友圈就汇编就变成这么一
种。对，然后按照房老师的说法，就是这个新文人画的误解，其实那按照我们说就应该叫后文人画，就是他是反那个的嘛，然后 另外就是他其实在书里说到了，就是虽然他画的题材是那样，但是他重的是笔墨上的传承。
嗯，
他的笔墨是非常传统的、
嗯嗯、
甚至他希望是，他经常要反复提他要继承那个文脉，不希望中国画的文脉断掉。
嗯
嗯，
我觉得他特别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个相当有诚意的在继承这文脉的、
嗯、
有很多所谓说说而已的要继承的人、
嗯、
在这里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证明他们的区别，但是我有这种感受。
嗯
嗯，
我经常有一个感觉，我经常把他和王朔做对比。
嗯，
我觉得他们俩是类似的感觉。
我稍微插一下，他们两个是亲家，可能很多听众不一定知道啊。
对，他们俩是这儿女亲家，而且我觉得呢，就是说在艺术上，他们其实有一种让我觉得可比对的，就是。王朔在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个写小说的高峰期过去之后、
嗯、
他写过一本艺术评论集。
哦，
应该是叫美人赠我蒙汗药。
哦，我知道这个书名，没看过。
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其实这本美人赠我蒙汗药很像是打回原形。他在那本书里边暴露无遗的来亮明了他自己作为一个作者的身份。
嗯，我觉得这也是朱新建那本书，我觉得大家无论谁看了，我觉得都必须要认同的一点、
嗯、
就是他确实直抒胸臆，想说什么说什么、
嗯、
就这是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你可以说他甚至有一些句子就非常的就是口语甚至粗俗，或者但是呢他包括他的艺术的特点也是这样的，就是他想到什么他就把它表达出来，他绝对不遮遮掩掩，绝
对
不端着。
对
对，
但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比如说在我最近在读齐白石的自述，
嗯，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也是这些东西，就是他的那些乐意和不乐意。
嗯，
其实齐白石他不乐意的事儿和乐意的事儿，他在自述里写的比传说当中要清晰的多。
嗯，
就是传说当中的齐白石我觉得已经被扭曲很严重了，就像传说当中的朱新建。
嗯，
我觉得这是一本让我特别能够接近朱新建的书，就是无论别人怎么说，当我看这本书以后，我觉得我肯定能建立一个，就是我感觉更可信的一个朱新建的那种形象在我心里边。
那以您知道，就是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画这种题材的？
这本书里边提到了，就是
第一次发表应该就是八十年代中期，
在八十年代
跟八五新潮相关的一个武汉的展览上，好像当时也是主办方还是画了一点小的技巧，才把他的一些画给展出来，
对对，
然后引起了社会的反响。
对对对，你想想在那个时候，中国画这事儿比现在可要焦虑的多。
嗯，
那时候是李小山写这个中国画
知我见，
对知我见，
现状知我见，
宣布中国画死亡的
终结了，是吧？
对对对，嗯，至少今天我觉得跟当时的语境是不一样的吧。
嗯。
对，他自己挺清楚的说，就是他早期小时候喜欢写实的东西，后来又开始觉得
那应该是很早很早的，
对，后来觉得民间什么年画啊皮影啊这些东西里边有感情，所以他喜欢，然后再后来就开始去追求文人画里边的那些细腻，然后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人随着不同年纪经历的事儿，然后他自己的成长的变化也导致他对喜欢的事物的变化，到最后就变成了年纪大了就觉得各有各的好处。这也是就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和他这个追求是不也是也是一起成长的吧。
那我们接下来聊一下他的总体的一些艺术观点，因为其实这本书的特点也在于其实他的很多意思反复的在不同的文章里面出现，因为我相信这本书，我相信这里面很多文章也都是编的，其实并不是他真的坐在电脑前面或者坐在桌前面把一篇文章写出来，肯定其实
是摘编出来的。
对，摘编的就是比如说我写一个人的这几段话其实是不同时间写的，最后就编到一篇文章里了。所以呢他的
据我所知很多题目是并不是他的题目，只是编者从他的那个文本里边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话把它作为他的题目了。
然后呢他其实在这个书名我看到他反复出现几个字，而且我就直接把他原话念出来，他就是说真诚朴素生动，就好东西都符合这三个词，然后出问题的都这三个词没做好。而且其实这三个词表达了我觉得基本上就差不多就一个意思，就是说你要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嘛，就你不要
别玩虚的，
对对
对，别玩花的。
对，而且他还有个观点，其实就是也就是为什么他对那么多艺术家那么大的意见或者那么多的那个牢骚，其实他觉得就真的好东西非常少， 可能历朝历代，当然这是他完全个人的观点，
嗯，
就历朝历代就那么几个，他真正看得上就那么几个。然后呢，你作为一个好的艺术家，你这辈子的任务其实就是把你这一生中遇到的真正的那么几次感动和对美的领悟体现出来就够了。那么这就是我觉得他总体的就是说对艺术的一个看法，然后你一辈子可能就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他对所有就是说这些艺术家不满也在于就是说他们没有去捕捉这些东西。
嗯，
我会觉得他有时挺有意思，就是会很戏谑的，而且因为李小山最早对他是批评，算是一种，就是说你画的女人除了春困就是性欲。
嗯，
然后呢他非常乐于接受这一点，而且要反复的就是别人一问我，他就说我就是这个特点。
嗯，
是因为我觉得他正因为他没有那种所谓的策略，反而他的策略非常高明。
嗯，
其实在那个时代我觉得还是一种宏大叙事主流。
我现在是有一点难以想象他的那个这些画在八十年代出来的时候引起的那种争议，因为这些画放到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在八十年代我觉得有，我最近他这书啊，实际上我之前刚拿到的时候我就特别如饥似渴的从头看到尾了一下，但是看的也比较草率，然后呢就是就未过干瘾，就很快就快看完了。然后后来呢，
他的书也不适合一个字一个字，因为首先他不是说字字珠玑的，
对对对。
第二，他写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为了图痛快，
有点像听录音，就是你也不用，而听他看他的书不劳神，
对，
就是你看起来不用那个看一个段还得停下来琢磨琢磨，不用琢磨，就是
昨天跟刘云说，我觉得这就是爽文，因为现在不是有爽剧嘛，这个就是爽文，
对，很爽。
然后你要去找一本艺术类的书，要看得很爽，几乎你就找不到，这可能是唯一的一本，
没错没错。
让你看的时候觉得就，尤其是看到他点评什么奇葩石啊，点评那些，尤其金钱蛋那几个人的时候，我就马上想起那个《笑傲江湖》里面那个任我行点评什么当今我就佩服三个半人，然后那几个人是吧？就跟看武侠小说。
是，
然后我们刚刚正好提到了就是他对很多艺术家的看法嘛，
嗯，
其实不仅是近现代的几个，就是他比如说我这里面首先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人，就陈丹青，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就爆笑，因为我正好看的另外一本朱英健的书里面其实还附了一篇陈丹青夸朱英健的文章，还有就是把朱英健夸上天了，然后在这个大环境里面突然看到说陈丹青就是一个三流艺术家，然后他就是说而且他是要很勤奋才够得上三流艺术家，然后说他还是太介意什么社会对他的看法，然后就他那其实陈丹青还算他看得上的，那其他更多人就是他根本看不上，尤其是他写到很多就是比如说最搞笑的写吴昌硕，对吧，就是说吴昌硕本来是什么大写意的开创者，但是齐白石出现之后呢，吴昌硕突然整个人变得没有意义了，就是他这里有非常多的关于这种我们可能认为就是近现代什么十大名家之类的这种看法，但是在他眼里可能就什么都不是。那他对于这些艺术家的点评你们怎么看呢？是觉得就是说真的就是点到了痛处了，还是说他就胡说八道，只是就是说因为其实这本书的前言应该就朱砂写
的，是他的儿子写
的，对，就是说其实看这本书也不要太当真，就是理解他的一些态度和想法就行了，别太当真，或者就像有一个词叫得意忘言嘛，就是说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就行了，但是你真要去计较那个就没有必要。
嗯，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他对于这些艺术家的这些点评。
就是这个书一开始给我感觉有点像评书
啊，
就是他很像那种说书的，包括冯老师反复听，其实也很像。
哎，就如果做成一个播客，应该会很好听。
对，我看前面我还没有意识到他是南京人的时候，会感觉像一个北京大爷，就是所有这些历史上的这些艺术家好像都是我家门口邻居，随便点评一下怎么样。有一些观点你会觉得他有一点点偏颇，但是我会觉得他不经常提法常，但是法常其实对于也不说当代，就哪怕是中国画这方面，他也是一个稍微边缘一点的人物，只不过他对日本的影响很大。但是我看到有人其实曾经评价，就是他们那些画是表面上是世家，但实际上那里是老庄。这一点其实朱新建的画也能感觉出来，就是那种好像其实我是洒脱的，其实我没有那么在乎，而且换一讲，他觉得你真那么在乎，就会阻碍你所谓成为二流的那个路线。对，
就他里面有一个比喻嘛，就是把那个四王比喻成就是关起来，就是关在笼子里的仙鹤嘛。那其实我觉得他写每个人，他其实也在 也在暗指自己，起码他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关起来的这么一个仙鹤，他可能还是更像是一个闲云野鹤，哪怕是一个野鸡或者什么。他里面还提到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拉兹莫的驴，他宁愿做一个什么出去蹦跶的这种驴，都不愿意去做一个拉莫的驴。总之就是他在这面其实还是用各种对别人的评价来自况。
对，
就是他有一篇大概叫什么画女人的画家不止我一个，大概是这么一个。
对对，我记得。
对
对
对,
对，
这里边呢提到什么呢？就提到他的这个画女人这些画刚刚问世，就是刚刚拿出来之后大家的一些反应。
嗯，
其中呢也提到了一个当时也在世的一个很重要的画家叶浅鱼。
嗯，对对，
叶浅鱼刚开始就是说很气恼，
嗯，
就是说如此作画就很、
嗯、
很气恼。然后呢
太是体统了，
对，太是体统。然后呢后来呢他就回忆了他由这个之后又引发的在一个研讨会上他的一段发言。
嗯，
大致上这个朱新建的发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我特别喜欢叶浅鱼，
嗯，
而且我的画法很多是从叶老师那儿来的。
嗯，听起来很不朱新建，
很不朱新建。但是你去看确实，
嗯，
叶浅鱼的人物画的造型
嗯
其实影响很多人。朱新建也承认他是受到他的影响。
嗯
嗯，
第二呢就是说希望叶老师放我一马，
嗯，
就是说给青年人一些自我表达的可能性。
嗯，
大概反正就是说两三点。
好像还有一点他说其实某种意义上他做了他们 不敢做的事。
大概是这个。然后呢从这一方面呢你其实也能看到他还是有比较可爱甚至有一些柔软和有温度的一面。就是我觉得那篇文章我很爱看，
嗯，
而且那个里边他和叶浅鱼两代画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道吧，
嗯，
也是我觉得那段里边很精彩的。
嗯，
所以我感觉你就说到他对其他艺术家的点评吧。
嗯，
我觉得他首先是还是把自己某种程度上还是放得挺低的。
嗯嗯，对，他没有提自己属于激流的。
他我觉得他没他在这里边还是很纯粹的在谈论艺术。
嗯，
就是当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难得有机会这么酣畅淋漓的来去对大家评头品足。
嗯，
所以我对他的这些很多观点我觉得不是胡话，是有他的艺术观的逻辑在这里边的。
嗯
嗯。
嗯，
那个前言里边其实有评价，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个原词，大概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他也有一点点那种世故和狡猾。
嗯，
所以你在文章里也能看出来，比如说他批评一个事儿，他又会我把话再拉回来。
嗯
嗯，然后再说的稍微缓和一点。
嗯
嗯
嗯，不是那么绝对的去批评某些事儿。
嗯，对对对。
嗯，
嗯，
就是像春宫这个东西，
嗯，
其实中国人历来都有。
嗯，
然后我还会看到一些西方画册非常热衷于收集，中国可能稍微放在桌子底下讲。
嗯，对。
然后那您也就是说作为另一方，
嗯，
你会看到不同的客人对他的画的反应，就是会比如说法国人，
比如说我们最近
不太好。
对对，我们最近那个展出了。
对，
其实
我想问，
其实我是一直很渴望能够我经营的画廊能够跟朱新建这样有很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产生关联的。
嗯，
但是最近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嘛，我就是在巴黎，在他曾经生活的地方，
嗯，
展出了。
他好像在巴黎待了三年，
就是你大家所说的他画的这种就是不穿衣服的女人。
对，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你一面墙都是。
首先呢就是我要改变一个观看的语境。
嗯，
我没有把，因为原来朱新建的作品啊还是在一个特别水墨的语境下展览。
嗯，
就是，
嗯，
水墨的画框就是再实验它也是在一个那个水墨能接受的一个现代装裱里边。
嗯，
中国新水墨。
嗯，
我觉得这次我彻底不把它那个放在那个语境了。我给它展出的时候没有几乎没有做任何装裱，只是
好像没框，
只是用一个保护膜稍微的保护一下。
嗯，
我想这样的装裱，
然后整面墙大概有个一二十幅吧，
有二十四幅。
因为每张是一个正方形嘛，然后就像一个豆腐块一个豆腐块这样，很
对对对对对，都是这种斗方的。然后那个，
嗯，
而且呢就是说我选择了几乎同样的构图。
对，几乎同样构图。
啊，变换了一个观看语境。
是他基本就是在同一时期画的嘛，就比如说那么几天时间画。
两年之内。
嗯，
是在那个晚年的时候，两年之内。
嗯，
然后就有很多西方的观众其实他不知道朱新建是谁。
嗯，肯定不知道。
然后他们看有两类西方观众。
嗯，
朱新建有非常多的法国 在法国居住的就更多了，就是、
嗯、
老外这样的粉丝，甚至有些人是他过去藏家、
嗯、
甚至我都没有想到以前在中国的可口可乐的这个负责人也是他的藏家、
哦、
就是他有一些我想象不到的藏家、
嗯、
另外一些就是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嗯
但是不知道他是谁的一些专业观众不止一次跟我提到埃贡希勒、
嗯、
就是他在他的这种对于、
哦、这我还没想到、
嗯、
确实他们在线条上还是有一点相通之处、啊、
我觉得他们
对
于性的一种体验上也是有相近之处的、
嗯嗯、
我觉得他们所展现出来那个性的感觉并不是唯美的、
嗯嗯、
是一个带有很强的紧张感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这就是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展览的收获、
嗯、
也是我所期许的，就是说我希望它脱离了中国的所谓新文人画的话题和中国的这个所谓就是水墨画的这个话题之后，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这么一个绘画领域之后，我看有什么反馈。
嗯
啊，
因为其实朱云剑在书里面他也在好多文章里面都谈到了，他不能说他受西方的这个现代绘画的影响，但是他起码对他们那种变化的一个认可，就他讲到比如说他在那个法国去卢浮宫，就发现卢浮宫大量的是那种什么铺天盖地那种大尺寸的那种恢宏巨著，然后到了印象派就开始尺寸变小，然后开始
而且他有他自己的明显的他的取舍，就是他对那种恢宏的巨制历来就是没有兴趣，
对，
他对那种比较便携的很个人化的东西，
就
它就是有 浓厚的性质，
指向内心表达自己内心的这种感受的东西，所以他在印象派里面看到了自己想找的一些东西，反而是他在批评中国的一些艺术家的时候发现这个在中国的艺术家里面找不到，
没错没错
比较少的，
没错没错。同时我觉得他在一个画家的生存角度、
嗯、
画家该如何卖画、
嗯、
画家卖画有什么意义、
嗯、
这些方面我觉得他都想的比较深、
嗯、
而他说的也比较坦诚，
嗯，
这也在他这些文本里能找到线索、
嗯、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他那个提到，就是其实我相信他内心里面还是真正认为就是最高级的还是中国的笔墨，我觉得甚至应该他写出来了、
嗯、
不一定是原话，但是他其实就是想表达的意思，最高级的就是笔墨还可以玩下去，他其实尝试过油画，但是就是短暂的尝试了一下，没有再去画油画，
包括他的油画实际上也是他的笔墨游戏的一个延伸而已、
对、然后他里面其实在这个书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他特别推崇这个宋徽宗，其实也是因为他觉得宋徽宗的，他把其中的画里的一个鹦鹉称作鸟王嘛，就所有的画里面的画的最神气活现的、
嗯、
而且他最强调的就是中国画的这种天生的这种灵动和神气这种，然后他说西方的那些画同时期的就是画的跟标本一样，
嗯，
然后反而是后来他走到西方博物馆之后，最开始他不敢去，他始终相信就是西方没有一个东西比中国的这个画好，但是去了之后还是发现确实从印象派开始指向内心，当然他有一点以偏概全，他就觉得好像现代绘画就是表现情绪，还是有点点以偏概全，他不仅仅是表现情绪，但是呢他找到了这些东西呢，可能他觉得后来的这个越往后中国的绘画，尤其是到了明清以后，就是比如说他瞧不上了什么什么唐伯虎啊、郑板桥啊这些最多就是金龙这种还勉强算得上，反而是中国的艺术就慢慢的丢失了这个东西，就孟宴辉你前面提到这个那个为什么，就是他还是暗暗的想以继承这个中国画的这么一个文脉者这样的一个人自居，
包括他那个绘画的形式，你会看到水浒叶子，然后你会看到内丘神马那样的年画一样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可能对于某种程度上一些艺术行业的人也代表一种精英文化，当代的一种精英，甚至说一些批评理论，他都形成了一个精英文化的圈子，然后像他汲取的一些民间的东西，可能对于这个精英圈子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不当代，可能只是因为他陌生，然后你会看到就是他经常讲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会用玛雅文化去类比这个文脉的断掉，然后他又很担心，但是一方面是担心，一方面又觉得哎，那我也就能做到这份上了，我就不管别人了，就是虽然担心但现状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另外就是他挺有趣，他还会用那种比如说法国的谚语去类比外国人觉得中国有多神秘，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种距离才会造成了这种觉得神秘，或者甚至我们会觉得它很新奇，如果你放在一个 国画的范畴里的话、
嗯、
可能又会觉得他也还没有跳脱一些东西、
嗯嗯、
然后我觉得国画界有一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他总是在谈笔墨，总是在谈一些这些东西、
嗯、而且这个东西似乎就是油画
他又不可说，
对，
总是好像一直在谈，但是一直说
他里面说过，就是这个笔墨就是一个巧合，就是你强求是强求不来的，就是你天天画天天画，突然一个偶然他就那个东西感觉就出来了，带有很强的随机性。所以呢我觉得这朱英健的一个艺术观里面其实有一点我觉得跟当代的艺术有一点难以就是融合的，就是他始终追求一种趣味，其实就是一种情趣，所谓笔墨嘛，笔墨就表达出一种情趣嘛，就一种微妙的情绪。这种微妙的情绪其实是在中国文人画里面一直相通的，可能大家一直以来都在追求这样的东西。那么可能有的是表达愤怒，有的表达是一些什么齐白石画个什么螃蟹画个萝卜什么的，但是都是一种情绪，一种生动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就是说在大家当水墨不再是一个主要的当代绘画的一个题材之后，这种东西是就丢失了吗？还是说它依然可以在别的题材上存在？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朱英健的一个艺术观里面他非常重视的一点，但是好像在他之后是不是还能得到延续的一点？
我觉得会延续，而且我觉得朱英健的书之所以我觉得这么吸引我，还不光是只是从那口感上过一过干瘾，
嗯，
我觉得他的很多观点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甚至对未来有某种预言性。我觉得关于这个中国的绘画，无论它是在一个水墨的范畴，还是一个突破水墨的范畴，可能朱英健的很多讨论在未来都会有很大的逆转。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就是不画水墨人反而更加需要看这本书的一个原因，因为画水墨人他懂得这些基本的道理，无非就是我懂但我不一定做得到，或者不一定真的愿意去这么做。
我怀疑画水墨人真懂吗？我真的怀疑，我真的怀疑，因为我这
里面确实也把几个画水墨的就是最贵的和那些人全都
也
毫不留情损了一遍。
但是我听到不止一个画国画的人，就是哪怕年纪很大了，可能八九十岁了，也会说这种话，就是觉得常画常新。在笔墨上就是这种类似的体验、
嗯、
我估计是他们这个有实践的人的相似的感受。
嗯，因为他这边其实还有一个艺术观，
嗯，
也我觉得也是，嗯，就是他里面始终提到就是这个过瘾嘛，就是他这个画画是过瘾的，而且就是可以不吃饭不睡觉，或者就一天就算两个小时，
嗯，
或者一旦这个瘾头来了，我就连画好几个通宵，这样就是他本身把这个艺术的创作视为一种终极的快乐，我认为他是这么觉得的，而且他觉得这种终极的快乐是高于其他的，无论是肉体和其他精神层面上的快乐的。他认为就是艺术创作本身就是这种整个文化层面，反正就几种终极的快乐之一，最起码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还必须得说一下，与此并且同时，他认为拿画去换钱生存，也特别正常，然后也得按这个。
市场
也得按市场的规律
、嗯、
按拿东西换钱的这些逻辑去办事儿、
嗯、
如果这事儿不好好办、嗯、这个也不行、
嗯、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两个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很分裂的这个层面上、
嗯、
我觉得他想得很清楚、嗯、但这个清楚很重要，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可能非常需要来实现的一个状态。
他在书里边老说就是文人画的创造者，就是文人画组成的那一群人是就并非是画家本体，或者说本体画家、
嗯、对对，这是他的一个
对
反复提到了，
就
是
是不是就是其实他已经把自己看作是本体画家的群体。
对，我觉得一个总的观点就是他觉得中国有两个东西是把原本的东西弄得不像那个东西了，一个就禅宗，那禅宗原来是佛教的东西，
嗯，
就被中国的文人变成了一个
老庄感觉。
对对对，他跟佛教的关系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呢，另外就是一个文人画，它跟绘画的关系呢也不是特别大，所以他在里面一直为那些本体画家惋惜。那比如说像里面他反复提到这个钱玄、
嗯、
然后包括宋代的一些那个画院的那些艺术家，他们属于本来是属于本体画这一脉的，但是呢因为文人画太强大嘛，因为他们文人基本上都是当官的，都有
话语
权嘛，而且他们文人一般也不是说只画画嘛，还写诗啊、
嗯、
写什么，他们的名气太大，所以导致就是说最后中国的这个绘画以文人画为主，然后呢本体画或者是好不容易有几个文人画里面偏向本体的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他这边其实提到了像石涛就有点回归到这个本体画里面来、
嗯、
然后呢到了比如说到了什么杨子八怪，到了什么金龙啊，又把画搞得很文化， 所以呢又为什么他那么推崇齐白石，也是因为正是因为齐白石没文化、
嗯、
然后没文化还能画得好，他觉得可能认为这是他特别欣赏的地方。因为他里面提到就是说你的画里面要有真正的对生命的感悟，就是说他里面提到就是像齐白石他可能从小很穷，他是真的知道冬天有多冷，真的知道里面提到吗，就一只小马生下来是一个什么血淋淋的场面、
嗯、
能体会到那种生命的感觉，这个你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这么一个文人，你是不会体会到这点，你可能是从这个文字里面体会
出来的。是，所以我在他身上我有一种关于艺术是什么的一种共鸣感是特别强的。
嗯，
当然这个东西呢是没有理科讲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信仰自己心目当中那个艺术。
嗯、
这里边你可以可能会信仰唐伯虎，
嗯、
也会有人跟你一样去有这信仰，
嗯嗯、
但也有人就去会信仰齐白石。
嗯，
这两个东西可能就是一种可能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嗯
那我之所以就是特别有这个乐趣的话，是因为我一旦找到有这样的这种共鸣的话，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过瘾的东西了。
嗯
嗯，
所以他在谈到齐白石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最多他也只能把自己跟齐白石这样的艺术家来比拟一下，因为他里面也提到，就是因为以前的文人是属于真正的非常高级的文人，他们本身就是说很有文化。其次呢，他们
以前的文人他是一个有很多硬件指标框定的。
对
啊、
你想想，你这一个朝代几百年，也就那么几百个，或者是就那么几十个人可以够得上这个标准的，那这是非常高级的一种士大夫文化。但是到了现代，他已经觉得这种不复存在了。就比如说你没有那么有文化，这样有文化人已经没有了。其次呢，你也没有他们的那种人生的经历，可能就现代人可能很多人人生经历不够丰富，那大家过的日子都差不多。
对对对，这个权利，这个艺术创作的权利，似乎是从这个贵族，再到这个小地主，然后再到平民，逐渐下放的过程，就是到我们。
对，所以我想到这里面，其实他又有一个观点，我觉得正好解释了他的一个创作面貌，就是他提到那个铃木大拙嘛，就是说，他说中国最顶尖的文化，就最顶尖的文化，相比日本学中国的话，学什么禅啊，学什么茶呀，学这些东西，他们学去了形式，他们把形式感做到极致，但是呢，最顶尖的那些在中国，但是呢，中国的这种文化一向推向老百姓呢，就是说普通层面呢就做得特别差，它就不像日本，就是说我这些文化其实都融入到生活的各个细节的层面去了。所以为什么包括我们现在去日本，我觉得、哎、日本人怎么每个层面都是文化，都很美，但是你在中国人就觉得普通层面真的做得太差了，你几乎没有什么。就比如说里面举一个例子嘛，就日常的生活瓷器，你说我们有什么做好的瓷器嘛，就全都是特别俗的东西。但你在日本就随便你买一个，哪怕就是生活瓷，或者其实日本有很多很多这种瓷器是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去卖的，等于他们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创作者，但也卖的不贵。那这样的话就是说，
日本人把一些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
对
可能都没有看到。都没有把它看到顶尖的东西，他真的从内心把它看到顶尖。比如说日本的瓷、日本的陶、日本的摄影、我觉得很少有一个社会说真的能感觉到有足够多的人群把摄影就当做一种最好的艺术形式。很多时候只是作为一种勉强可以的艺术形式，而日本人会把它做到这一点，这个也是我觉得挺难得的一个事情。
对，所以可能就是说朱英健他还是觉得他是不是也承载或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说他的大部分画是还是给普通人能看懂或者能看出点味道来，所以他的画卖便宜嘛、
啊
然后市场对于画家的影响，我觉得他是
会
分析，他自己先会分析古代的一些，比如说他先说那个比如扬州八怪，后来武昌硕或者任伯年的时代已经不同，他会分析这些东西。
我觉得他对艺术史、对艺术市场、对艺术的观看他都很坦诚的分析过。
我有一个问题、就朱新建有代表作吗？
朱新建
就是想到朱新建你会想到一系列的作品，但是呢他有没有比如说像有的艺术家一样，我这幅就是我的代表作，然后我等等，就是大家 一想到他，甚至有的人可能就只认识 那幅作品，都不一定知道那朱新建画的，对，是不是也是朱新建这类艺术家可能跟其他类型艺术家也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创作的一种风格和题材 但是
我觉得代表作这件事儿实际上是在一个艺术市场和艺术传播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语境下才会产生。
嗯，然后还有一个其实就比如说
对
他似乎也从来没有去创作一个鸿篇巨制这样的一个作品。
对，比如说我们把24章集成一集，
嗯，
这就似乎成为了一个鸿篇巨制。
好像我印象中看到的就是关于朱英健提到的重要作品，
嗯，
可能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一系列的《金瓶梅》的那种作品，
嗯，
但是又很少能看到。
我觉得总体上就是对于朱新建的以现在的立场的重新研究是非常非常匮乏的，
嗯，
所以这些话题我觉得可能应该在未来逐一的去解决。
嗯，等朱新建应该还是有更多的展览吧，因为说实话就
他的展览他的出版我觉得都很重要。
嗯，
我也是在他看到他的这个个人出版的一个集子里边看到他的很多那个人物画、佛教道士画，
对，
我也觉得有很多都值得重新研究的地方。
对，因为《打回原形》这本书呢，其实是它等于是一个文集的一个汇总，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特点在于，它就没有一张画，而且连封面都没有一张图片。我相信应该这也是故意的。那么呢，
对，
所以呢，
让人感觉是它是有意义
的。对，因为我做的这播客，其实我也买了朱新建的画册，我也发现就都很片面，就没有办法你很快的快速的去完全的去领略他的一些或者他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样子，因为他的作品量或者他的作品太多了。
他的作品在他是这么一个有巨大数量的这个作品的艺术家的前提下，
嗯，
就是他作品的真伪之分，
嗯，
这个优劣之辨，
嗯，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
然后包括进一步的通过这种文化研究来去重新界定他的作品的价在文化上的这种不同的价值，
嗯嗯，
也就是说包括你说所谓的形成关于他的代表性作品的这种认知和观念，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长的路，
嗯，
可能真的是一个十年，
嗯，
以十年为期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慢慢形成的一件事。
我没有见过朱新建本人，我不知道你见过。
我也没见过他本人，
哦，
但我跟他家人就是交往很多。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朱新建那本书看来，我会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艺术家，我不能马上说他一定是一个最顶尖的或者这样的艺术家，但是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是非常适合，我觉得如果要交朋友 交这样的朋友。
所以他在艺术界有很多也是今天很有地位的很活跃的画家朋友。
嗯，
你们看过他的一段视频采访吗？
还真没，我没看
啊。我觉得那个如果有机会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把它放到我们那个show notes里面。对，
哎，对对，我觉得那段视频也许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行的，
嗯，
对对，平行的一个素材。
嗯，
也许你看到那段视频可能会更接近这个人。
我有时觉得一个艺术家就是你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代表作是一个好事，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对齐白石的认知就大众的认知是瞎，
嗯，
就没有别的了，
嗯，
但是比如说前一阵我去
而哪张瞎代表作真的是很难说的这个。
而且我前一阵看去年吧好像在北京画院看到他们一个展，就是你会经常在一些博物馆或者一些地方看到一个比如说你觉得艺术史里面你本来已经很熟的人了，
嗯，
你印象里这个人和那张画是联系在一起的，
嗯，
但是当你看到其他的画的时候忽然意识到哦，这个人有那么多面，
嗯，
其实艺术家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嗯，
我觉得齐白石现在都是一个还没解决的文化问题。
嗯，
就是齐白石是不是一个现代画家，
嗯，
他只是一个来北京的老头外地老头，还是他具备了某种我们所讨论的一个
现代性，
现代性的画家呢，我觉得这个是严重缺乏讨论的。
嗯，
我所以齐白石的问题、朱新建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应该去讨论的问题。
嗯，好的，那我就最后再一次推荐这本书吧。如果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想找个时间放松一下，我其实是推荐这本书，因为我们以前节目其实推荐的书，说实话也不一定特别好读。但这是
如果再延伸放松的话，就看一下齐白石自述。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既然。当然这朱新建里边有一篇就好像叫一百个齐白石还是多少个齐白石，
嗯，
啊，就是我觉得齐白石朱新建这都是百年中国文化史里边特别有待讨论的人物。
嗯，好的，那我们就今天录到这里。
嗯，
okay,
好，
好，
谢谢，
拜拜。
感谢收听艺术有毒播客，这是由两位艺术从业人员主持的艺术读书跑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可以在 Artist Poison 官方网站、苹果播客、 Spotify、 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以及荔枝电台收听。 我们在微信官方公众号和微博上准备了更多与节目有关的信息，您只要搜索艺术有毒，读书的读，就可以找到我们。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